我今天的那个信息刚好我们在幸福家庭的那个系列里面，那今天我的信息里面就要讲到妈妈在一个家，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神造女人在这个世代神的心意如何。那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呀，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首先来读一节经文，在箴言书31章。箴言书31章呀，箴言书第31章第10到第12节。珍珠，她丈夫心里有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神造这个妇女在这个家庭，在这社会。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讲的真的，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她并不缺乏任何的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很重要的，你要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造母亲在这世上，你造女人在这世上。主啊，我们知道女人是神你上帝的杰作。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这样子把母亲赐给我们，把女儿，把 女人赐给这世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新逢母亲节，我们庆祝母亲。主啊，你也让我们每个人来看，主啊，神你怎么样造女人在这世上，我们也要真的清清楚楚的看见，主啊，女人是你最美最美的杰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呀，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女人实在是神所造的，她神手中的杰作。刚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母亲节，母亲在我们的一生中所奉献的，不管我们今天做多少说多少，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办法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谢意。因为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然后有一个广告是哪一家那个digital camera 的那个手机的公司，所以他就说他在征求一份工作，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那个 qualification 要这样，所以都每一个人都来应征，都没有一个人被录取。然后后来那个广告里面打出来，原来他讲的所有的这些工作的项目，这些人所做的就是母亲每天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母亲的工作，母亲从怀孕的时候就受苦，母亲从出生 baby 的时候就受苦，母亲做了很多很多，然后呢我们呢常常就忘记了来感谢他，来谢谢他。但是上帝造了母亲在世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神的那个计划。那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母亲节的由来，我们知道母亲节其实呢是从自古，在古代的时候，是古希腊上古时代，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在那个圣殿里面，他们会感谢妈妈。但是呢，真正在现代的文化里面的母亲节，其实要追溯到早期1912年的有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呢，她是感谢她的母亲一生为他们所付出的。然后这一个姐妹叫安娜，她本身因为母亲对他们所付出的非常非常多，他叫 Jarvis。 所以呢，当他发起这样的运动，直到1913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所以就制定每年的五月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天成为国定的假日，母亲节。虽然不是放假的日子，但是许多人都因为国会这样制定，所以他们就会照着这样子来庆祝母亲节，来感谢母亲为他们的辛苦。那从那时候开始逐渐的展开美国、英国、世界各地40几个国家，到现在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是在庆祝母亲节。那因为今天母亲节的关系，所以我带给大家的一篇信息，我要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来认识女人的角色。女人是上帝的杰作，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来做制作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哈。我分享的就是女人其实是神怎么样手中的一个非常秘密的武器。我首先要分享的，上帝制造女人，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其实是塑造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神怎么造女人。我要说女人塑造奇妙，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然后18节、21到23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神怎么样造这个女人在地上。好，我们首先看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男人，然后接下来再有女人。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先看一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来下一个经节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下来，那人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耶和华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那我们从刚刚的经文，从第七节，神怎么造男人？用泥土，然后呢呀，造了一个人，然后给他吹气，然后让那个男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接下来18节，耶和华神怎么造女人？他说，那女人独居，那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配偶是做什么的？帮助他身边的男人的帮助。告诉你旁边的妈妈，你要帮助你的配偶帮助的，你是帮助的，好不好？你不要老是要去做男人哈。好，接下来好了，接下来，那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麻醉手术哈。历史上在创世纪，神就使用这样子的麻醉手术来造了一个女人。好，来，耶和华神使谁沉睡啊？亚当沉睡了，就睡了。所以呢，亚当就睡了，于是取下他身上的一个肋骨，然后他又把肉合起来。然后来22，接下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然后呢就对他说，这是你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这里看得非常的清楚哈，神首先造男人是用泥土造的，然后神从男人的身上取出那个肋骨呢，然后造了一个女人。而且呢，女人是不是非常的珍贵？告诉你旁边的女人说，你真的很珍贵啊，因为你是从骨造的，那个骨是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一下，思想一下，那个骨头比泥土怎么样？有什么不同？ 啊，有印度，而且雅婷说什么？印度哈，而且他是怎么样？比较耐劳，而且他比较摔不坏。你把泥土拿起来摔，跟那个骨拿起来摔是很不同的。而且你知道，泥土的价钱跟那个骨的价钱也是差很多的。好，但是，冯允谦啊，就泥土跟那个肋骨差不多，我们一定要为这一件事情来祷告，让从中国来的女人仍然是非常尊贵的，因为是神看她为尊贵。所以很重要的，男人为什么要爱这个女人？其实爱这个女人是爱她自己呀，因为这个女人是她骨里面的骨，肉里面的肉。假如你不爱这个女人，那你不是不爱自己了吗？哈，所以呢，女人也不要做男人，男人也不可以欺负女人，因为他们神让他们两个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女人比男人尊贵，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造了女人，女人让她成为神手中的杰作，神手中的杰作。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神的杰作，但是女人更是神创造的那个杰作。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里面，神真的是要成就极大无比的荣耀在这女人的身上。所以呢，谁非常的害怕？撒旦非常的害怕，神设立的这个女人。所以呢，撒旦第一件事情，他假如要破坏人类的第一件事情，他从谁下手？他从女人的身上下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当神造了这个第二章，他的创造一切都好了以后，第六天造完了这人以后，神在第七天他就歇息了。下一个开幕的，在那个戏剧里面出场的是谁？就出场了。撒旦其实是等在那里，撒旦看到说女人这么美，然后撒旦非常的害怕非常美的女人，所以撒旦呢，第一个他就等到休息，上帝在休息的时候，男人女人到第七天在休息的时候，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撒旦说，嘎啾啊，给我机会，找到了机会了。这个女人太喜欢美的东西了，女人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可做食物，她们好爱吃哦。你有没有发现女人喜欢吃零嘴，对不对？然后女人也喜欢什么？看漂亮的东西。然后女人里面有一颗怎么样，虚荣心，是不是？他们总觉得神说真的吗？真的有说吗？有没有看到女人比男人更会 question mark？ 每一次上面交代来下来的事情，男人就简简单单的去做完了，女人总是要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牧师真的这么说吗？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我可不可以 get ready？对不对？同样的，今天来了一件事情，今天女人看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交代，但是其实这一件不行，不能完全怪夏娃。神对谁说？对亚当说。所以当蛇来引诱的时候，蛇有没有很厉害？他没有先去引诱亚当，他先去引诱谁？啊，今天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件事，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受骗？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破口。假如我们今天很单纯的让神的话直接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怀疑，我们不会第二次再去想的时候，假如你里面非常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诱惑不会在你的身上。但是当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会去想东想西，然后我们里面缺乏那个单一的顺服的时候，撒旦一定会先从这一个 有亏损的人下手。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仇敌就来诱惑，诱惑谁？诱惑夏娃，诱惑那个女人，然后女人呢就吃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她自己吃完以后还怎么样？给亚当吃。你没有发现，你常常在报纸里面看到那些贪污的新闻里面，送礼送给谁？啊，送礼的人他不会去找那个当官的丈夫说，请你收下我的黄金啊， 你收下我的金条啊。他们首先拿这些金条给谁？妻子呀。妻子他们怎么样？钱哦，很亮哦，因为他里面有那个贪婪。所以呢，撒旦一定会找那个软弱的人先下手。所以当他下手的时候呢，他就 hook on 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真的，看看呢，神创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造的女人是一个杰作， but 女人里面生命有一些东西呢，造成了撒旦极其的害怕。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创造女人的时候呢，神让她真的是极其完美，但是当女人没有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女人就失败了。好，那我们继续看。好，神本来是要使用女人来完成神国的事，但是女人在这里失败了。继续看，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赐给女人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女人很有耐力，然后女人很有忍耐力，女人特别能够吃苦，然后呢，女人可以忍受生产的痛苦，女人也可以给极大的忍耐力。所以呢，这些都是神给女人很大很好的那个条件。所以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中，假如男人老了，那丈夫家里的男人过世了，女人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假如他家中的妻子过世了，哎呀，男人就很辛苦了，对不对？还有女人有一件事情男人都没有了，请问你们男人女人能做什么男人不能做的？啊，生小孩。对对对对，哦，这一点也让男人真的是很受不了哈。然后撒旦更受不了，其实不是男人受不了，是撒旦非常的受不了。因为撒旦很害怕，神说给告诉亚当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结婚以后要怎么样？生养众多，而且还要怎么样？遍满全地，然后还要怎么样？治理这地。好，所以呢，其实呢，神给女人告诉她说，你要生养众多，男人你要生养众多。哇，撒旦好害怕，撒旦最怕我们生养众多了。你知道在今天的整个的世界里面，谁生的最多？啊，穆斯林，你们真的很聪明，回答对的，你给自己掌声。你知道神讲这一句话要告基督徒，你要生很多，可是基督徒反而不肯生，为什么？他怕麻烦，怕花钱，而且还什么优生学。那生最多的就是穆斯林，穆斯林生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当神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家的犹太人的时候，谁偷听到了？回教徒听到了，以扫、以斯玛利的后裔都听进去了，所以他们就生很多。他们一个家庭，你知道我们怎么跑，现在很难胜过回教徒了，因为回教徒生下来就是回教徒。你们每天都要说，我为五个人祷告，我要去带十个人来信主。你们每一次都跟我讲，牧师，五个人很难呢，穆斯林一生就十个了，你们怎么比得过他？是不是？你知道，当我们欧洲的人不想要生小孩，现在很危险的。你知道，当他们不生小孩的时候，谁在生？土耳其那个地方啊， 所有的穆斯林都涌进去，甚至于他们自己不生的孩子，他们去收养那些回教徒的孩子，将来当这个国家他们自己肉身的孩子没有办法生了。刚刚讲到中国，我顺便分享一下中国。你知道中国的一胎化，慢慢的这个一胎化已经会造成中国对那个人口里面一个很大的威胁了。而且早期的中国的一胎化，他们只生谁？生男生，然后他们把女生怎么样？堕胎送人。而且呢，到最后假如你全国都是男生，你怎么生养众多啊？你的国家没有后续的人，你的国家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撒旦的伎俩。撒旦不让我们生，撒旦鼓励你堕胎，撒旦叫你一胎。你假如你怎么生一胎，你仔细看中国，很快的他们的掌权人会知道他们错了，是不是？这些都会造成永远的伤害， eternal crap。 所以呢，现在欧洲也是，欧洲他们不生小孩，所以欧洲没小孩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允许这些孩子都是从回教徒进去，而且他们开始领养那些，当你领养那些一家生了很多，在优生学里面，在能力方面各方面都不足你自己国人的时候，你的国家会走向什么？灭亡。你的国家会越来越怎么样？愚笨。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告诉你你要生养众多。但是有的人就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害怕，神会跟你养的。我们以前不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哦，生养小孩将来会怎么样？会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神呢，让女人可以怎么样？不但忍受生养的痛苦，而且女人呢，可以怎么样？很有耐力。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不但造女人有一个特别的受造奇妙，而且神让女人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为孩子他的牺牲。所以当神告诉你说要让你生养孩子的时候，母亲为了爱孩子，他们牺牲一切的付出，而且呢，他们的母爱呢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是最伟大的爱。所以这一份爱，除非上帝把这一份爱加注在母亲里面，我们平常的人是做不来的。生产的痛我们也没有办法忍受的。今天在座的家人，如果你们生养过孩子，你们知道那个生育那个疼痛，真的除了神付给你那份从上帝来的那份爱，否则你真的很难忍受那个生产的痛苦。但是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神他给你超自然的能力，让你能够忍受那个生产的痛苦。神超自然的能力让你能够来爱孩子。所以我们看见神创造了女人，除了她有极其尊贵的那个品格，而且她有极其尊贵的身体，然后她有独特的生养能力，然后上帝给女人有耐心有爱心，可以养育孩子。而且呢，特别在苦难的时候，女人的耐心胜过在难关的时候那个坚韧的程度，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还特别再赐给女人，除了会生养，除了我有耐力，女人神给女人有一个很棒的恩赐是什么？你们平常每天在家里谁在煮饭？神让女人也会照顾家人，照顾好。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很会煮菜的弟兄，你们今天晚上就要很忍耐我，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不断的鼓励这些妈妈。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里面神给他们那个煮菜啊，烹饪啊，照顾一家人的需要啊，所以呢他们里面呢非常呀有那个烹调食物的能力。所以呢女人因为她喂养一家的所以呢 他在那个家中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座的将很会煮菜，我不应该在他面前一直恭维女人很会煮菜啊。OK， 所以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若要得他心要怎么样，为他肉一斤，是不是？所以呢，他讲到女人，如果你要赢得男人的心的时候，你先要喂饱他。所以呢，我要讲说，你若要得你丈夫的心，你要喂丈夫的肉一斤。所以呢，当男人吃饱了，他就很容易，他就愿意怎么样？愿意跟你合作，愿意陪你款待。所以呢，今天呢，女人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女人真正的影响力呢，今天很多女人很习惯走上街头，而且她们要抗议，她们要说女男平等，还不可以说男女平等，而且要把女人放在上面，女男平等。我今天要鼓励在座的家人，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新的更新。假如你今天也随着世上的那个潮流，你非得走上街头然后 fight for your right， 我觉得这是很 stupid 的事。女人，神已经赋给你天赋人权，你会生养孩子，你会煮菜，你很有耐力，你很各方面你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你为什么有需要跑去外面告诉人家说我比男人强，我比男人强？你比男人强有什么用？你已经比男人强，对不对？你只要在家里相夫教子，你只要把神托付给你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把顺性的当作逆性的，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子还不够，然后我还要再争取更多。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再争取更多？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的位分。今天如果你知道女人你的位分是谁，女人你今天是神造你的，你在神的眼中是极其美的。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才德的妇人的价值远过珍珠。假如你知道你是谁，假如你知道你是上帝宝贝的女儿，假如你知道你是神宝贝的女儿，你不需要去争取，你会每天活得怎么样？非常的自在。你会活得怎么样？很宝贝你自己所拥有的。你不需要去街头跟人家争，你不需要去跟人家发生这些纷争，你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呢，我们只要照神，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把它活出来就好了。你就好好的做你的女人，撒旦已经非常非常的害怕你。继续听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撒旦非常的害怕你。所以呢，我要说，女人，你的受造真的是奇妙。第二，我要分享的是，在末日的征战里面，上帝使用女人是他的秘密武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一个世界直到越来越走到那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末世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属灵征战。那在那个属灵征战里面，神要使用女人成为他征战得胜的秘密武器。好，那我们请芳芳把我们的经文打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13章，我们来看一下14-15节，一起来。看到没？周报，周报，周报。好，找到了。好，谢谢。哎呀，他说他。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狭子。又对亚当说， 好不好？停一下，我觉得 I got lost。 我要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只要两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回去好吗？创世纪第三章我只要两节。好，我先读一下十四节，等我一下，我后来发现我没有给十四节。 OK， 十四节，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做了这事，你就必受咒诅。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地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呢，神就咒诅这个蛇。好，第十五节神继续pronounce 那个审判在这个他的身上。好，来我们读一下十五节就好了。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谢谢。我们的经文读到这里，我们要讲到末后的那个征战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就是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人犯了罪以后呢，耶和华神就这样子对那个蛇，对蛇，这一段话是对撒旦说的。他就告诉这个撒旦呢，告诉蛇说，你怎么了？他说，你呢做了什么事？蛇引诱了夏娃，引诱了亚当犯罪，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要叫你跟女人怎么样彼此为仇，然后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好，接下来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经文分两段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看看他讲到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好，那你知道我们撒旦的后裔是谁？撒旦的后裔是谁？好，这个比较 overbroad。 撒旦基本上就是仇敌，仇敌呢不断的要跟谁来征战。好，那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女人的后裔是谁？今天很具挑战的哈，圣经的经文全部都读懂，然后问说写什么不知道。所以呢，你知道女人，她在这里讲的女人是谁你知道吗？女人的后裔是在讲谁？其实她是在讲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她不是，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呢他讲到女人的后裔，然后要怎么样，要伤蛇的头，然后呢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那个圣经里面，然后我们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已经不断的看到撒旦跟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不断的都在面对征战，包括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也一直都是在征战中。所以我们看到神对这一个蛇说，女人一定要跟这个蛇要彼此为敌。为什么我们的一生里面女人很多的征战，然后他告诉这个蛇说，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然后他会怎么样在这里呢？他就会彼此为敌。所以呢，神本来是要把这一个主权要交给谁？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万物以后，神对亚当说，他把这万物交给谁来管？交给人类来管，就是亚当是人类的代表，然后他告诉他说，你要生养众多，然后你还要遍满全地。但是呢，当亚当他没有做的时候，他失败的时候呢，他让谁把这个主权夺走了？谁把主权夺走了？蛇把这个主权夺走了。当蛇把这个主权夺走了，我们知道蛇是谁？蛇是古龙，蛇是代表那个撒旦。所以呢，神就很生气的告诉这个撒旦说，从今以后，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然后呢，撒旦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哪里？脚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谁配打头？ 撒旦的头配打，然后呢，女人的后裔是谁？也是我们，他会配伤到脚跟，所以哪一个比较厉害？头配打的就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征战是会常常不断的，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经文是这样子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真的当这个征战临到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神把主权给人类，但是人就拱手把这个主权让给蛇夺走了，就像我上个礼拜讲到以扫，然后呢跟谁？雅各。本来是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但是当雅各说请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我给你一碗红豆汤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长子以扫他就把他的名分让给雅各了。所以我提醒今天在座的家人也是一样，今天神拣选我们，神赋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才干，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神，但是今天我们许多人也很容易的像怎么样，以扫把长子的名分让出去，就像今天亚当也把主权给了蛇。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人类堕落以后呢，神就对这一个女人说什么？我们请后面把我们打出来，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继续十五节继续下来。他说，他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女人说，你对叶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征战就开始了。他在这里圣经告诉女人说，你的后裔 要跟撒旦的后裔彼此为敌。他讲的是女人，不是讲男人。我们在旧约的那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个后裔指的是单数，我刚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要从女人玛利亚所生，而且呢，不只是女人的后裔，所有基督徒归耶稣的都是属女人的后裔，而且我们都要征战的对象都是撒旦，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这个征战已经发生了。所以女人常常被撒旦仇敌攻击，然后呢，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打伤了对方的头，然后对方打伤了我们的脚跟。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圣经的话语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看最叫我们激励的，不是基督要伤蛇的头，所有女人的后裔，我们看见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耶稣都要帮助我们征战，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人类呢都要来跟这个仇敌征战。我们不但要征战，而且神已经帮助我们征战得胜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神属神的肉身的儿女，所有的属灵的孩子，不管是生身的，然后呢不生身的，是属灵的，甚至于是单身的姐妹，将来他们要结婚，他们要带出大批的属灵的后裔。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哦，先知书告诉我们说，不怀孕的、不生育的妇女要怎么样？ 他们要成为多国之母。他说，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要欢呼歌唱，你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要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还要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这里已经讲到，神所说的不是只有你肉身所生的儿女才是你的儿女，乃是你属灵所领养的，属灵所教导的，属灵所带的，都要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女人呢经过了这些生产的苦，但是神却给女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即便你们在生产受苦，即便你们在你的一生里面因为犯罪的原因受苦，但是神借着许许多多这些事情，属灵上面神要加倍的要怎么样来把仇敌那当时候所夺去的，他要把我们夺回来。好，第三个我要分享的，他说妇女要成为大群，而且这妇女成为大群要带下复兴。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8篇第11节12节。诗篇68篇第11到第12节，好，21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神到最后呢，在末后的世代，他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要成为大群。他说统兵的君王逃跑，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诗篇68篇这里告诉我们说，传福音的妇女要成为大群，这是一个末后的世代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信息。这个幕后的这个才是我今天要讲的。妇女呢现在正在兴起，妇女呢在这个教会里面，谢谢，妇女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开始要兴起，越来越多。我们看到教会呢是处于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征战，但是神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他要让我们姐妹成为神手中的王牌，而且是神手中的一个秘密的武器。所以呢，属灵的先知呢，使弗所在那个南美洲的那个使弗所牧师，他讲到说，那个阿根廷的牧师讲到，神在末后里面，他要使用妇女要成为大群，而且要很多的妇女，他要怎么样？他要起来征战。所以呢，他这里写到说，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女人是神末后的日子里面的秘密武器。他特别许许多多的妈妈，还有许多的姐妹，他们要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神要使用他们去怎么样，去能够进到民间，然后进到百姓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使用妇女，要去把这些产业，仇敌所得去的产业呢，要去把他们夺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仇敌呢会碰到这些妇女的时候，他们会逃跑，但是神要借着神在永远的创造里面要把这些人带回来。我们看到那个韩国赵庸基教会的那些妇女，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妇女？他们今天韩国教会今天之所以可以成为全世界这样子75万的那个会友，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他们教会的姐妹配神兴起，他们教会的妇女成为大群，他们所有的教会的这些妈妈，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有买菜就买菜，出去外面跟人家 social 就 social， 他们常常手挽着那个菜篮子，但是呢，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在买菜的时候，他们在做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其实是在听这些身边的人他们在分享什么。他们有可能分享某某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困难，某某家的孩子有任何的叛逆啊，某某家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他们在听别人说这些事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妇女所做的事情，他就会就近去靠近他们，他们就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可以帮助你有这样子的困难，你如果有这样的困难，你要不要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他们出门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就单单的去做他们的事，他们里面的心里来面想的总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要成为大群。所以呢，在末后的世代里面，神使用妇女要怎么样？ 要成为一个秘密的武器。神要使用妇女呢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我们已经看到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使用女人开始来做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工作。过去仇敌攻击女人，但是在末后的世代神要把这些妇女再一次挽救回来。你知道在那个南美洲，你知道有一个叫做凯撒齁，那个Pastor Caesar， 他的那个 church 里面呢，他说他整个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四分之三他的会友都是姐妹。因为非所有的他的那个会友是姐妹，因为很多的姐妹呢他把神交托的他的工作他很努力的做。而且姐妹呢他们不但在家可以做家事之外，他们可以带出关怀，他们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事。而且姐妹的祷告他们这怎么样，他们非常的认真的在神的托付底下，他们可以很认真的做祷告的工作。在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的教会，他本来他的教会还不是做 G12 的教会，他只是一般的教会，所以呢整个的教会就是他就是主任牧师，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很多不同的小组。当他去参加那个凯撒牧师在南美洲的凯撒牧师开始传递教会的意向里面呢，就是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组，每一个小组里面就有12个人的那个小组教会。所以呢当他回来，当他带着他的太太到南美洲参加这个 G12 的训练的时候，凯撒牧师就对邝建雄牧师的太太说，你需要起来帮助你的丈夫。因为他的太太是个医生，所以那个太太就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丈夫做牧师没有赚很多钱，所以这个太太是医生，所以这医生他需要赚钱来养家，让他的先生去做牧师。所以呢他一生一直都是在养这个家。但是那一次他在南美洲的时候，凯撒牧师就告诉这一个邝牧师的妻子，他说你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你要愿意把你做医生的这个工作放下，你要来帮你的丈夫来牧养教会。刚刚我们有没有看到妇女是做什么的？帮助丈夫的，对不对？所以呢邝师母就怎么样，他就崩溃了。所以呢他就跪在凯撒牧师面前，他就大哭，他就觉得他这个医生是他一生里面他觉得这是他的尊贵的角色，而且是这个医生的角色是帮助他可以养家。他觉得他不可以把这个医生的工作放下，然后来牧养教会。所以他里面有很多想不通的，所以他就跪在凯撒牧师面前大哭。但是神自己亲自安慰他，所以他得着了这个意象，他就哭倒在神面前，他说主啊我降服于你。所以当他说他愿意降服于神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他做医生的这个 occupation， 所以呢他就起来帮他的丈夫服侍教会。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邝牧师的教会呢就是新加坡坚信教会，弟兄就归给牧师带，然后姐妹就归给谁带？师母带。你知道师母有多少人吗？师母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教友。然后牧师有多少会友吗？啊，一减掉四分之三还剩下多少？你们的数学好不好啊？四分之一啊。所以那个牧师突然一看，哇，我的会友失去了四分之三，所以他的妻子已经分掉他四分之三的产业了。妇女要成为大群。而且他开始带这些妇女的时候呢，他以为他不能带， 就没想到这一四分之三的妇女告诉师母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帮助师母。所以他们四分之三的妇女会变成多少？啊？哈，四分之三乘以二会变成多少？哈哈，又二分之一。所以呢，妇女他们就加倍了。然后邝牧师就在后面，他就跟不上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神在这里他做了什么工作？神开始他在对妇女讲什么话？神要使用妇女，神要让妇女成为大群。我们也知道在韩国，刚刚我说的这个赵永基牧师的教会，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妈妈，她是谁？崔子石。好，我们知道崔子石是赵永基的那个岳母，她是哈利路亚欧巴桑。所以呢，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呢，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负担以后，他一直走出去，他一直走到那个最辛苦的、最穷苦的、最难的、最乡下的地方，他去找寻那些痛苦的家人，他去找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带到教会。赵荣基牧师的教会可以75万人，他总是得从一个人开始。你知道赵荣基牧师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常常讲的，他只有五个会众，一个是他的岳母，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儿子，然后呢，两个是无家可归的。所以呢，赵荣基牧师常常要对这五个人讲道的时候，他在训练他讲道，他都要跑去海边，然后对着这个海大声说，我向500个人讲道，对不对？所以他今天为什么可以从五个人变成75万人？他的岳母功不可没。他的岳母是男人女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是要借着女人，然后呢，让妇女成为大群，然后也要借着女人把整个的属灵的教会，把属灵的家能够带动出来。因为崔子石这位牧师，他进入这些破碎的家庭里面，帮助他们重建破碎的婚姻，帮助他们从痛苦当中走出来，然后呢，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新生灵。因为神的审判在女人的身上，因为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而且他怎么样，让女人的后裔跟撒旦的后裔彼此为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破除这个咒诅？我们要怎么样脱离所有这些耶和华神借着蛇所做错的事情，已经神已经说出来的咒诅，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化咒诅成为祝福？这个经文就是在先知里面所说的第一个应许里面，他说妇女要成为大群，然后呢，他说统兵的君王要逃跑，而且这家的灯后的这些妇女要怎么样分享所夺的。其实神要使用我们去得着这个神要祝福我们的。诗篇68篇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救赎的第一个预言，神乃是要对我们的姐妹说的。因为自从人类犯罪了以后，然后我们要去得着破除这个咒诅，要从女人开始，从女人开始去做什么？女人开始去传福音，女人开始去祷告，女人开始为你的家庭起来守望的时候，你的家庭不再一样。今天女人你要兴起，女人今天要怎么样把这个权柄从撒旦仇敌的手中再一次把它夺回来。今天是上个礼拜我讲到一个家里面，他说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然后呢，丈夫你要怎么样爱你的妻子。所以属灵的权柄在丈夫的身上。但是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当亚当神给他权柄，然后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当女人在被蛇诱惑的时候，亚当你是不可以拦阻他， 但是亚当却没有告诉夏娃，因为神在交代那些事的时候，他只有对亚当讲，他没有对夏娃讲。但是当夏娃在受诱惑的时候，男人你要说话，可是男人却没有说话，所以神把这个罪归在男人的身上。那今天要怎么样化咒诅成为祝福？不但女人你要起来成为一大群，男人你也要起来负起你属灵的责任。上个礼拜的信息，很多男人听了就说，你看牧师说我是我家里属灵的头，但是假如你今天没有做了神所托付给你的，罪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来帮助女人，让我们女人从那个咒诅当中出来，我们也要帮助女人 好免去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里面被仇敌夺走了。所以呢，我们女人不但要成为大群来带下这个复兴，而且要带下那个教会的转化。马太福音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它这意味什么？意味说天国其实一个非常积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获得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我们现在就是时候，就是此时，就是此刻。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我们要有那个勇气，我们要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要看今天我们女人要在信心中配兴起。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信心配兴起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少的，今天借着母亲节，我们一起来求问神，神要如何兴起我们的妇女，来影响我们神的国度，来影响整个的国家。撒旦无孔不入，撒旦会借着各样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来渗透，一样要来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破坏神要祝福抢夺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夺回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回到刚刚我讲到韩国的妇女在赵荣基的教会，他们带下复兴。韩国的妇女在过去的5000年她是没有声音的，直到基督教在韩国配兴起，直到神的国度在韩国不再一样的时候，女人在那个时候她们怎么样，她们不再一样了。同样的，今天在中国也是，刚刚我不晓得你们刚刚在开玩笑说中国泥土做的跟骨做的都一样，我要说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当女人可以配神兴起，可以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我们看到男人跟女人一样都允许来服侍教会，而且呢，他们可以成为领袖，在教会里面跟男人得着一样的产业。今天我们做妇女的不要以为说，哎，我们做女人就是比较没用，只有男人会得着神的产业。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神国里面，神说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做王掌权，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跟着神一起来怎么样治理这地。将来我们要得着的，我们是可以怎么样跟男人平分天下的。所以呢，我今天要鼓励姐妹们，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最后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妇女，不管你是自己肉身生养的妈妈，还是属灵的妈妈，甚至于未来要即将进入神国度的妈妈，我要在圣经里面举几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属灵女人的例子，我要来鼓励今天在座的妈妈，我也要鼓励弟兄，你们也要来 support 你们的女人，你们家里的妇女，让他们可以在神国里面大大的为神所用。最近我们刚刚读了路德记，那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得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对路德的看见。路德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haracter， 路德的 character 是一个什么样的 character？ 学会怎么样？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妇人。我们当读过那个路德记里面呢，路德在整个里面让我们很得激励的，路德愿意为她的婆婆纳奥米，她做了什么事？她为婆婆做了什么事？她为她多走一里路。 她为这个婆婆，因为路德的丈夫就她的公公死了，路德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她两个媳妇路德纳欧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呢她就告诉她的媳妇说你们回去吧。但是呢路德怎么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呢路德的属灵生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怎么样，很委身而且非常的忠义，而且路德呢愿意，他不需要跟着婆婆，他可以回到他的外邦国家，他可以改嫁，但是路德他选择来侍奉这位犹太人的婆婆。所以神非常的嘉奖路德，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给我们妇女树立一个非常的榜样，路德是一个非常忠心的，而且呢我们看见路德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来效法他。第二个榜样我要说的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个叫黎迪亚，卖紫色布匹的莉迪亚。莉迪亚其实是一个让世人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女性角色，但是呢这个莉迪亚她做什么事？她开放她的家，她接待保罗，她接待所有的传道人。所以呢莉迪亚在她那个腓立比教会那个地方，她开始有人在那边传道，而且她开放她的家。所以呢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是从莉迪亚的家开始了。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莉迪亚，因为她开放她的家，因为从她的家开始创立了这一个腓立比的教会，而且神非常喜爱腓立比的教会，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大方的教会。保罗说在他走过他人生最辛苦的时候，他没有从别人那里领受那个奉献，只有腓立比教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从莉迪亚的身上里面学习到开放家庭。家人们，今天神说末后的世代他要让我们的妇女成为大群。今天假如你的心意愿意把你的家庭打开，你愿意把你的家奉献给神，让神可以来使用你的家，有一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问你家住多大多少坪，神要问你你的家怎么使用。莉迪亚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见证，腓立比教会是在莉迪亚的接待之下诞生的。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个圣经女人的见证里面，我要讲的是哈拿。哈拿呢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记得撒母耳吗？哈拿不生育，所以呢毗拿尼就是那个使女成为她的对头，所以哈拿就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直到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她说耶和华神，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不把他留为己有，我要把这个儿子献给你。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效法哈拿一样，在神的面前不停的祷告，而且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里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把它交给神。接下来玛利亚，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要做的事情是坐在耶稣的脚前。玛利亚是打破她的香膏，把她要做嫁妆最宝贵的一整年的工资的一瓶香膏，她打破了，她献给耶稣。在旁边看的人，他说玛利亚真的是浪费，但是玛利亚知道她给神的绝不浪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把我们有的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今天常常口袋这里摸一摸，这里找一找，找来找去都没有可以给神的， 我常常讲到那个小女孩，那个主日她要去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妈妈就给她2块钱，妈妈就跟她讲说，右手的这一张钱是给你买糖的，左手的这一张钱呢是要你奉献给教会的。小女孩穿得漂漂亮亮走啊唱啊跳啊，结果她一不留神，她右手的那张1块钱就废掉了，这一个钞票是要给她买糖的不见了。所以她就跟神说，神啊，你的钞票不见了。所以他到教堂的时候，他就把妈妈给他1块钱要奉献给神的，他就抓得紧紧，他说这是给我买糖的。我们也是，我们常常要给神的就是捏得很紧，我们就给不出去，我们常常要给神的我们就捏紧了。你常常要给神的你就说不，我给不出去。但是我们殊不知，当你今天把要给神的归给神的时候，神就有可以更多的给你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活得贫穷？因为我们常常留住了。所以我们的奉献里面，不是你奉献1/10，也不是你奉献1/2。今天神是问你留下了多少？寡妇留下多少？寡妇什么都没留，他把他仅有的2分钱都奉献出去了。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的亚比该，亚比该是在圣经的旧约人物里面，我们看到亚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亚比该的智慧不但救了他自己，亚比该的智慧救了他的全家。亚比该是当大卫要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的先生叫拿巴。你知道拿巴是一个很粗鲁，而且拿巴是一个讲话很难听，而且拿巴是一个很大脾气的男人。但是亚比该看到大卫跟他的军队要来跟他们要食物的时候，拿巴非常有钱，拿巴就说不给。但是亚比该知道大卫带着军队来的时候是得罪不得的。今天做妇女的我们，我们要效法像亚比该一样，我们要有智慧。你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你在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常常小不忍，然后呢则乱大谋，所以我们常常吃眼前的亏。亚比该给我们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假如我们今天也能够像亚比该一样，不但能够救自己，能够救我们的家人。下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神迹临到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在他的身上赶出7个鬼。抹大拉的玛利亚他非常非常的感谢耶稣，所以当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们把耶稣放在约瑟的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然后呢那一天是安息日，没有人可以去看耶稣。但是主日次日的清晨，谁跑去看，在耶稣的坟墓里面去找耶稣？谁跑去找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到了那个坟墓前面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天使，他里面呢他很急的，他说，请问你谁把我的主给挪走了？抹大拉对上帝的那一份感恩，抹大拉对上帝的那一份怎么样渴慕。他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昨天晚上才被抓，才被钉死，才被放在坟墓里面，男的弟兄都不敢去啊。抹大拉比他们都找到，比彼得比约翰他们都找到，是不是？抹大拉的心真的对耶稣就有那一份渴慕。今天在座的母亲，今天在座的姐妹，今天在座的家人，抹大拉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要勇敢？我们里面如果是渴慕耶稣，我们里面是 盼望你能够遇见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清晨你就赶着去了？我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家人工作非常的认真，他们四点钟就要起床，他们五点钟就要怎么样摸黑就去上班，好不好？让我们的特会也好，让我们的祷告会也好，我们愿意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能够吸引你的心，能够你渴慕见着耶稣。感谢主，今天最后我要祷告，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眼中最美丽的女人，而且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他，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让我们也能够来爱他。母亲，我要说你是神眼中的珍珠，母亲，我要说你是上帝的杰作。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你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女人说，女人们，你就是上帝的杰作。主啊，谢谢你，虽然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你赋予你人就是极其珍贵的，即便是撒旦，即便是仇敌，主啊，杀害偷窃掳掠，但是主啊，你说你来，你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主啊，你已经得胜了一切。主啊，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不但我们是宝贵的，你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造女人要让女人成为你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杰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妈妈感谢，为天下所有的妈妈感谢，为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感谢。主啊，你要使用所有的女人起来，起来成为他们家中的祝福。当我们女人都起来为家中祷告，当所有的女人都起来爱慕你，我们要看见改变世界就在这妈妈的手中。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乃是因为有妈妈在为我们祷告。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我们的世世代代，主啊，都要蒙福。主啊，乃是要使用这些妇女，因为你说当你发命令，主啊，你说妇女要成为大群，主啊，让新生命教会的妇女配你兴起，让新生命教会的妈妈不再一样。主啊，你祝福今天的母亲节，好叫我们的母亲能够改变整个的家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